各位局长，阿弥陀佛。上两次已经跟各位学长有一个预告啊，大概我们把金刚品学习完毕之后，我们这个学期这一段一年多的时间学习般若经之论，默学想告一个段落。那么时间点也蛮好的，刚好月底，下个月6月2号开始就刚好是寺院的结下安居，就容默学去稍微结下安居。不是说我要真的就是不管事啊，就是稍微用功一下。那么也因为要把现观庄严论、智论跟大般若经，还有大品般若经，大般若经的这个第二会啊，还有大品般若经啊，这个名字上大概是这样区分的、啊，把这几个默学还有点疑义对位的部分啊，稍微把它再厘清楚。那因为刚好因缘很善巧，去年开始永明法师就已经礼拜五的时间在地下室啊，就已经带着一班同学在开始，那是他的论文啊。不过因为他是专家嘛，所以我想有机会能够跟他讨教是很好的事情，所以我有意这样子想，当然还没有来得及跟昨天礼拜五班上的同学商量，我是有意把礼拜五的四禅般若蜜次第法门啊挪到今天早上上啊，然后礼拜五我有时间就去地下室跟永明法师，因为他们现在刚好上到观照品了啊，那么差不多那个范畴就是我想要重新整理的那个部分啊，所以我想把那个部分我的一些疑义一直到聚义品、金刚品这一段落啊的一个问题啊，我只要好好的学习一下，那么应该在八月底以前应该我们就可以重新开课啊，那那个时候四禅般若蜜还是要回到原来的时间，那可能更早也不一定，就看我自己用功的程度而定，所以看我们今天能不能够圆满金刚品，那么如果今天能够顺利圆满的话，我们下个礼拜再一次稍微总复习一下，然后呢把自己怎么样自修般若学有关这个东西的法，因为法本都很具足啊，那么就跟大家报告一下我自己的修学心得，那这样的话呢，大家就可以继续用功，不至于断。因为其实各位如果已经顺着那个理路下来了，到这个地方就去往下读，其实也不是太难的事情啊。或者是另外一个办法，就是各位回去从第一卷智论第一卷到34卷，我一直讲它是我小时候读的佛概，那么把它当作是一个佛学法相的概念啊，去建立一个完整的一个清楚的一个想法啊，不要自己在那边猜或者是读白话版本的东西啊，那么真实看看龙树菩萨怎么教导，这个我觉得是也很殊胜的，那么自己做一个很丰盛的暑假功课的安排。好，话不多说，我们今天就学习金刚品，经本呢是在方广版本158页啊，第二行，那么论文呢在卷45，那么本文开始是1703页，各位翻开来。那么这一品经跟论啊，对位关系非常完整啊，那么解释的并不很长，但是很清楚。那么这一品其实是接连的前面的聚义品，整个一起加起来的话呢，等于就是佛智说什么叫做菩萨，什么叫做摩诃萨。所以我们看看金刚品的第一行啊，尔时须菩提薄佛言：世尊，何以故名为摩诃萨？啊，佛告须菩提：菩萨于必定众中为上首。必定众就是圣道啊，就是入流的啊，入法的那个是有圣道种性的人，就叫做必定众。等一下我们文中会解释，菩萨于必定众中为上首。是故名摩诃萨，这是佛自己做的定义啊。那么连同前面呢讲菩萨，我们再复习一下菩萨的意思。好，请各位翻到148页，倒数第五行，尔时须菩提薄佛言：世尊，云何为菩萨句意？就是菩萨这个菩提萨陀这个句子啊，是什么意思呢？佛告须菩提：无有意是菩萨聚义。你不能说什么是菩萨，什么不是菩萨啊？去在一些形象上去区别啊。 这样呢就是取向分别，这个不是菩萨居意啊。何以故？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有异处，亦无有我，就是无法无我。那么离一切的两种执着，以是故无居意是菩萨居意。那么他也不是说无所行，不但不是无所行，而且是骗一切学处啊，是菩萨居意。那么大体来讲呢，这一段文其实就在介绍菩萨。那么翻回158页，连同这里就告诉我们说，能够入圣道的，那么一切圣道就是觉，那么觉者能够到最增上无上的地步呢，于必定中中最为上首，谓之摩诃萨。其实菩萨的意思就是有觉性的有情。那么我们前一品论文里面就讲过了，连凡夫都有觉性啊。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凡夫其实他的本性当中就是菩萨啊。如果我们能够在业处显出解脱道的那种本怀的话呢，凡夫其实就具有觉性的。那么但是呢，他不能叫做摩诃萨，理由呢是不为上首。不为上首是不以究竟无上菩提为他的志向，可能呢取正上生的人天乘，可能呢取二乘，这都不是最为上首。所以他说在所有的觉有情当中呢，能够决定成就佛道的这样子的众生呢，才叫做摩诃萨啊。大体白话是这个意思。那我们回过头来看看龙树菩萨在智论里面的解释，我们看1703页第四行啊，论本文。是曰：须菩提，已从佛闻菩萨意，就是前一章嘛啊，居一品当中已经听闻佛智说什么是菩萨。菩萨居意呢，无有意是菩萨居意啊，前面已经讲过了。那么今问菩萨啊，摩诃萨意。那么摩诃者，勤言，就是我们的中文的翻译呢，就叫做大。那么萨陀啊，萨陀呢，勤言是心，所以呢，菩萨其实就是大心的意思了啊。那么摩诃萨就是大心的有情，那么或言众生，所以呢，菩萨摩诃萨就是大心众生啊，具有发大心的这样的有情，就叫做菩萨摩诃萨。那么是众生于世间诸众生中第一最上啊，故名为大。那么所谓世间，指的当然是三界六道啊，三界六道。乃至于包括一切的没有修行志向的人，然后当然更包括一切开始入圣道修行的众生。那么在这么多众生当中呢，他是第一，他是最上啊，这个称为大。这是第一个对大的解释。第二个对大的解释呢，又以大心知一切法，各位夸回起来，欲度一切众生，故名为大。这就是我们菩提心啊，四弘誓愿的其中两个啊。那么如果说是知一切法呢，对应到四弘誓愿就是学一切法门，对不对？那么度一切众就是度一切众生。另外两个没有写的就是第一个的烦恼无边誓愿断，对不对？然后最后一个佛道无上誓愿成。那么其实呢，这四个其实都是一件事儿啊，一件事。因为他的心有这么样普遍，这么样的普遍，所以称之为大啊，称之为大。所以如果各位经常去随念三宝的话，你看佛法僧戒无一不大。如果你今天有所设限啊，如果我做这样就够了，对不对？那么这个其实都叫小。那么大不能够有边际想啊，不能自己设限啊，你就只管加行用功，你不能有边际，不能有一个目标，不能说我做到那里就够了，不能以少为足。那么这样子的心才叫真正是大啊，真的是大。那么各位长期思维三宝，那个这种感受会很强哈。复次，菩萨故名摩诃萨，摩诃萨故名菩萨，这两个就是互为因果。那么因为一切众生都有有情，所以这个有情呢，假定啊，就是因为它有觉性，这个觉性呢是普遍，是周遍的，是遍法界的，所以它本来也就是没有边际的。觉性有边际就不叫做觉嘛，对不对？觉性如果有边际的话呢，这个觉就叫做不觉。这个我想这个道理在大乘起信论讲得很清楚，对不对？所以我们说为了觉有四个位次，第一个位次就是不觉。了解我今天自己的所谓的明觉心呢，有所边际，有如是有不如是。就因为我们今天在法中有取舍，有正爱，所以 所以呢，我们就有如是不如是的这样子的抉择想。那么这种抉择想呢，就是贪缘取向，这个呢不名为道啊，不名为道，这也不叫做觉，这叫做不觉。那么进而才开始啊，始觉对不对？然后呢，始觉和本觉这样子呢，一念一念上去，这是大乘起信论的说法。那我们回过头来看呢，摩诃萨啊，摩诃萨跟菩萨是互为因果的，因为一切众生都有觉性，所以这个觉性是周遍，所以叫做摩诃萨。也因为法界无边际，所以呢，觉性是一切三界六道乃至一切圣道共同具有的本质，所以呢，也叫做菩萨。就是因为摩诃萨法界无边际的关系呢，所以一切有情皆具佛性，也可以这样解释。所以两者呢是互为因果的，所以我们当知道什么叫做菩萨摩诃萨，就是以发心为无上道。所以大乘啊非常不一样的地方是，并不像二乘人那么强调所谓的解脱，他更强调我们的动机，就关照我们的动机。我们的动机如果是为一己的解脱，那表示我还有自他见，法还有高低，对不对？那么会有轻重，会有取舍，会有正爱，那这样的心呢都不叫做无上发心啊，不是无上发心。所以呢，大乘真正不共于二乘的道理就在这个无上菩提，就是所谓的发心，随时随地去关照这个发心，这一个就是很好的修行了。其实你说一定要怎么样做打坐，要多长时间，见什么境界才叫做修行，其实在大乘的看法里面呢，认为这些都不重要，随时随地就关照自己的发心，让那个发心普遍周遍没有边际，这个就是最好的修行。因为你只要有那个念头呢，身口就会跟它相应嘛。那么你只要身口意都是清净啊，这样子流露的话呢，其实这一切做法根本不会有边际想。那么这样子自弘誓愿就自然流露啊，不会很刻意去照做。所以以发心为无上道，这个就谓之菩萨摩诃萨啊。那么复次，如赞菩萨摩诃萨一品灯中，此中应广说啊，就是前面呢在初品中啊，在续品当中呢，就已经有介绍过菩萨摩诃萨。因为我们这个是第三册哈，所以没有总目录啊。各位去看总目录，在总目录一开始，大概前十卷啊范围之内就有介绍菩萨摩诃萨。所以如果各位想要比较详细的了解菩萨摩诃萨的句义的话啊，各位回到续品。前三十四品应该是在前四卷的内容当中就有介绍何谓菩萨摩诃萨。所以我跟各位讲过很多次啊，前三十四卷几乎是大乘法相当中的通论啊，通论差不多所有一切我们常见的法相都有啊，各位可以去查。那么复次，佛此中自说摩诃萨意啊，就是他自己自说哈。那么下面一品断诸见品是舍利佛讲的，然后底下呢富罗那品是富罗那也会接着佛呢说什么是摩诃萨他个人的见地。那么这里呢是佛自说的，所以呢佛始终自说摩诃萨意。什么是摩诃萨呢？那我们回到这个经文上来看，他说呢，菩萨于必定众中为上首，是故名为摩诃萨。那这里就有个专有名词呢，什么是必定众，这底下就解释了。他说呢，众生分为三份，就是三类啊，三个族群。一者正定聚啊，我们平常在法相当中会看到所谓正定聚这样的词，各位加上个聚，聚就是族群啊，我们今天讲族群啊，今天不是泛蓝泛绿吗？就是族群。那么聚的意思就是族群。那正定的意思就是说，他决定解脱，决定成就圣道，这样一族群的人。这种人呢，一切的修行呢，以涅槃为上首啊，必定入法流。这一类种性的人呢，称为正定聚众生啊。那么这里呢，就叫正定聚。那在经文当中叫做必定众。那么这里的正定聚指的就是那个前面经文所谓的必定众。那必定众呢，标准是什么？以涅槃为上首啊，以涅槃为上首，也会发这样的心，说要度一切众生入于涅槃。发这样的心的人就叫做必定众。你要发这样的心，你有这样的功德才可以啊，所以你自己也要有这种修正跟涅槃相应的功德力。那么第二个呢，邪定聚 啊，各位不妨加个聚那个字啊，就是族群。什么叫做邪呢？就是自己呢，不管是播无因果也好呢，或者是呢以有所得心啊，有所得心增上慢所支持的那一类人，那么就叫邪定聚。邪定聚，那么这一类的众生呢，必入恶道啊，恶道者就是三恶道啊，不妨加个三的这个字，就是地狱、恶鬼、畜生这三恶道。第三，不定聚，不定聚呢，就是不一定。那么所谓不定聚者呢，决定在谁？决定在他所依止的善知识。如果他依止到恶知识的话呢，就随着恶知识会入三恶道。如果他有幸遇到善知识为他说正法的话呢，他就可以在善知识的加倍底下呢，能够入正定聚。那因为他的种性呢，两者都有，两类的种子呢都有，所以呢，他称为不定聚。那么多半我们这一类的众生呢，多半是属于不定聚。那么如果我们真实属于正定聚众生的话，我们一出生呢很年轻啊，就会有师父来找说，哦，来来来来，善来比丘，我要找你做小沙弥。你看看很多大德都是年轻的时候啊，就有他的师父来找他了啊，这就是这个金刚兄弟也好，师徒啊，就生生世世彼此互相提携，这种感情真的很难讲的啊。所以我们说啊，怎么样能够结这个法缘是很重要的事情，千万不要结恶缘。你都不晓得哪一生哪一世哪一个人会有成就啊，你今天可能成就高过于别人，可是不一定啊。那么来生来世，我们不晓得什么时候再相聚，各位可能是大老师，还要靠各位多提拔了，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多半都属于不定聚啊。那么怎么样从不定聚？因为我们隔音之谜嘛，再来。真的，如果没有碰到这些善知识的话，你今天会成就什么样的结果？不知道啊，不知道。所以我们应当要以不定聚自居啊，所以应当要祈求有善知识能够来啊护持。那么在正定聚众生中呢，当为最大，故名为婆摩诃萨。所以在这边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里讲正定聚，经文当中写必定众，是这里入圣道法流的众生。在这一类众生当中呢，最大是谁？佛嘛，对不对？对不对？以佛道为他的直至，有他的目标的，有这种心的人，想要承办佛道的人，是在入圣道种性这一类众生当中呢，是最殊胜的，是第一的。那么这样子的友情呢，称为摩诃萨。所以他说，什么叫做大众啊？什么叫做大众？那个必定众那个众叫做大众。什么叫大众呢？大众者是除佛之外于一切的贤圣，就叫大众，对不对？所以超过这一切贤圣位直达佛地的那样子的众生呢，才叫做摩诃萨啊，以这个为目的的才叫做摩诃萨。那么圣道种性的人呢，分为十地啊，分为十地。这个在教官纲中或者是释教仪当中啊，天台教官判啊，叫做通教十地。通教十地的名称跟这边有一点出入哈，不过大致是一样的。我们看看在这边呢，佛自说何谓必定众。我们回来看看经文，经文中说啊，经文中说，是菩萨摩诃萨而为上首。佛告须菩提，什么叫做必定众呢？必定众者，请各位标一下哈，底下他只列出十地当中的九个。第一个信地啊，他这边多加个人字啊，那个人其实就是这一类啊，信地的修行人。信地那个信呢，就是圣道种性，等一下我们会解释啊。信地第二个呢，八人地啊，那个人旁边写一个那个忍字，等一下就会知道了啊，就是跟那个无生法忍那个忍是一样啊。那么再来第三个是须陀洹地，再来是斯陀含地，再来是阿那含地，再来是阿罗含地，再来是辟支佛地，再来是初发心菩萨地啊，乃至阿毗跋致地啊，这个已经是九地了，对不对？各位标号就出来，还差一个是什么？佛地嘛，对不对？那么这一类这个九地呢，就叫做大众，于大众中最为上首，那指的就是超过这九地入了佛地的。那么以入佛地为志愿的，那就称为叫做菩萨摩诃萨。那么凡是入信地以上乃至这阿毗跋致地的九地众生呢，都叫做一佛乘的众生。只是说你可能中间会休息 你可能会到须陀洹乃至于阿罗汉就算就近了，那有人会到毗湿佛就是就近。那么只要你能够超越这七地呢，继续往出发心阿毗跋之地，就必定入圣位，就必定入佛位。所以呢，这个就是教观纲中或者是释教义当中所谓的通教实地。那么在通教实地当中，名称是跟这边稍有差别啊，我们先不用管啊。那么就依这个经文当中名称为主。那么底下当然没有一一个去解释哦，不过论文当中大概就有这样的说法。好，须菩提，视为这些哈、啊、这九地啊，视为必定众，菩萨为上首。好，我们回来看看龙树菩萨怎么解释这九地。在1703页倒数第二行，他说：所谓信地人，是圣人信，那个信中间加个字种信，是圣道的种信。你生来娑婆为人，你种子，你的好像过去生的善根就跟一般人很不一样。你会听，像很多人就很奇怪哦，听到佛法他就会哭，哼，就会起这种毛孔舒张的那种善根发相。不知道，他也没有碰过，也没有学过，可是他就有这种相应啊。那你说他是什么？那有人小小的就会有这个亲近三宝的这样的一个相应度啊。那么这一类就是属于圣道种性，就是过去生大概都有燃顶忍世第一这样的善根啊，可能都是这样啊，故名为性。那么如小儿生在贵家生啊，贵家就是贵族啊，在富贵家或者是贵族种性家中生，虽然他小也是一样跟一般的 baby 一样啊，看不出有什么差别，可是他只要长大以后继承家业，他就是富贵，对不对？他就是王子嘛。所以呢，因为他生在贵家，所以他的种性呢就是圣啊，就是圣人性。那么他虽小未有所能，虽然还没有表现出他的能耐啊，但是后必望成大事啊，因为他只要有接着这个教育啊，必然长大成人呢就可以成就大事啊，成就大事。不过重点还是在后天的教育啊，如果没有继续的学习呢，其实是不决定的。那么什么叫做信地啊？底下就讲标准了。信地的人呢，是从软法乃至世间第一法，也就是说一定要到所谓的加行位哈、啊、乃至于见道位，要修学四种善根啊，就是软顶忍是第一，表示说你如果我们现在还在资粮位加行位都还不算啊，都还不算，要入到软顶忍是第一四种善根，这样子的众生呢才叫做入信地的人。好，那么信地以上呢都已经是内凡位了，我们现在连外凡位都还没有入啊，连外凡位都还没有入，所以这个是佛啊，这个龙树菩萨的解释。所以呢表示说我们这一生啊看了、啊、最起码哈、啊、我讲这是最低的标准，怎么样能够修，至少要能够入资粮位加行位嘛，这是最起码的事情。如果因缘很殊胜，过去生也有善根的话呢，就有机会能够入软顶忍世第一。这样的话呢，我们再来为人的话呢，就可以修学软顶忍世第一的这种善根。那么接着呢，就是八人。那么八人位呢，名见地道，就是见道位了。我们所谓的五位修行当中的所谓的见道位，见道位就是超过加行位，因为第一个位次叫做资粮位。再者呢是加行位，这两位的众生修三十心啊，修别教的三十心，那么超过这个就入见道位啊，见道位。那么见道位呢，要入八忍地呢，就要通过四地十六形象观啊，入十六心的前十五心。所以这边他说啊，十五心中行，就是八忍八智扣掉最后一个啊，扣掉最后一个。就是道地忍智啊，就除开道地忍智前，因为道地忍智是最后一心，那最后那一心啊过了以后呢，就是出果或出地啊，就是除了那一心之前的十五心，那么修这十五心的人呢，就叫做见地道，就是见道位的修行者。那么凡是属于这一类的众生呢，都叫做八忍地的众生啊，八忍地的众生。那么明明是十六星，为什么他只讲八忍呢？底下就解释了，他说：问曰，明明是你讲十五星呢，那为什么叫做八忍呢？四十五星中何以名为八忍呢？ 你为什么不叫十五人呢？或者叫十五心地呢？答曰：思维道中用字多，把字画下来。那么见地道中呢，多用见人。那么智随于人，所以则合忍功大故。如果各位对于藏教哈的一些法相不太了解的话，这边应该看不懂。那么我也不想去讲那么多哈。不过大致来讲，苦集灭道啊，每一个都会有忍跟智。忍就是对于这四谛有一个确认。你听闻乃至于你读到苦集灭道的道理，你如果在心中升起了一个一念清净，你会觉得真实是苦，真实是集，真实集灭是好。那么你要正集灭的话呢，一定要如是修道。你如果对这件事情苦集灭道的道理你有确认的话呢，这叫做忍。所以忍那个字呢，墨学曾经讲过，你加个言字边啊，言字边，那就叫认。你如果能够确认你要解脱的话，只有这样子，只有这样子才能够真实解脱。只有能够按照四圣谛的道理啊，四念住这样修啊，行于八支圣道，这样子才能够真实解脱。此外没有解脱的方法。你如果真实能够这样确认，那么这样子呢就有忍。那么这个呢只是能够确认这个道理，可是还没有起修。你起修了以后呢，真正去证道，在止观当中证道确实如此，那么你就有所谓的忍智啊，你有苦忍智、道忍智啊，这个苦忍智、集忍智、道忍智跟灭忍智，你有这个四圣谛道的确认之后呢，这个确认起修，修行之后呢，在止观当中一念相应，这样子呢，你就有这个所谓的忍智。那么这个智呢，是随着你对法有确认之后起修行才会相应的。所以他说啊，智随于忍，所以这个忍在先。所以呢，他就讲前面这个四谛各有二忍，二忍是法忍跟类忍，就是你一定要对法，在你先在一法当中确认，对是这样子的，然后呢，你把它比类啊，比类比况到一切法也是如是的，对不对？我再去寻遍一切法，也还是这个道理，那就是要类忍。你能够从一到一切啊，你能够从一到一切，你就可以得法智到法类智。所以每一个地啊，都有法智跟法类智啊，法忍、法类忍，有这个两个位次，所以合起来就是十六心。那么我先姑且这样讲啊，那各位如果详细的话，请各位去读正果法师那一本佛教基本知识，那么属于声闻道果那个部分就有详细的解释啊。所以我经常讲啊，不要小看那个藏教的法义，因为藏教的法义几乎是三乘道共同的依止啊。应当有时间的话呢，还是要把藏教啊、声闻地啊、所有一切必要的法相啊，都要好好的学习过。这个道理啊很简单，不像大乘的法义玄复杂。那么把这个道理学懂了以后呢，你才会真的感动大乘的法还是真的好，对不对？他的解释、他的观察思维的角度呢非常的殊胜，而且那种宽啊、那种宽大真的会感动啊，真的会感动。那么如果你没有学过这个藏教的法相啊，你会觉得说大乘的法义好像蛮虚无缥缈的，那是因为你根本连他讲什么的基础都没有。那你有那个基础的法义了解以后呢，你再来看大乘的法义，你会发觉真的很殊胜啊，真是非常殊胜。那么于是他这边说啊，智随于忍，所以则合忍功大故。因为呢几乎前面 80% 的功夫啊，我们都是在得忍啊，都是在证那个忍，就是确认这个法到底是什么。其实我们呢寻他千百度，对不对？最后呢，道只在哪里？道只在平常。哎呀，你就说，就像我那天看那个生命电视台有一个佛教的卡通，有一个众生呢，他就去肚子饿啊，就到摊子呢买烧饼，哎呀，就叫了六个烧饼，吃完之后感觉还不饱，他就叫了第七个，把第七个拿来之后咬一半，哎呀，掂掂斤两够了，他居然生气，他这个卡通觉得 就画他在地上那样子捶打那个地，在那边哭。他哭什么呢？早知道吃这第七个的一半就饱料，我只要买这个就好了，我前面花钱买那六个就别料耶。这么愚痴哦，觉得很好笑。不过真的就是这样子，你说哦，舍利塔最高那一层摆舍利啊，我只要上面那个就好了，我下面不要，人家起笑哈、哦。你就是要这样子哈、哦，从地上这样一地一地一地这样升上嘛，对不对？哪有浮沙建塔？我只要最后那一层，只要那个果前面我都不要，套装逮鸡啊。我们今天虽然在第七楼，难道没有底下地下室地基一直到六楼会有我们吗？不可能嘛。不可能嘛、啊、所以呢应当要尊重这个基础。通常基础的马步功夫都要花我们最多的时间，真的要寻寻觅觅，所以这种寻觅的功夫几乎都跑不掉的、啊、几乎对任何人来讲都是跑不掉的。可是呢很多人寻觅一生，最后找到他自己很相应的法，就只认为那个法是对的，前面都是不对。其实我觉得这种态度不好、啊、如果没有前面的寻觅的功夫的话，你也不会真的 appreciate， 不会受用到最后那个东西。好，那么你不能够轻视你过去所打的基础。你如果真的在这个地方受用了以后，你回去再看啊，一人就在这个灯火阑珊处，你无一法不是中道义嘛。你这个时候就觉得错过太多，可是真的你也没有曾经错过什么东西，对不对？一切法都在心中啊，完全具足啊，完全具足，就是自己过去啊不懂得珍惜罢了啊，不懂得珍惜，就不会用心。你用心不会，你怎么见真如？因为硕硕就在言语当中去说真如，一点都是属人财宝啊。所以我们这样来体会，这就是八忍谛简单的定义啊。那底下还有进一步解释，复次，忍智二事，能断能证。那对位来看的话呢，就是忍啊，能断，断什么？断烦恼嘛。那么智呢能证啊，智能证。所以我们对到前面第二行第三行，他说了思维道中呢，就是断思惑要多用智啊。那么思惑是什么呢？思惑就是贪嗔痴慢啊，贪嗔痴慢疑啊。那么见地道呢，多用见忍，就是要对正法要有正见，你要有正见才能够断一切的邪见啊。邪见有五位啊，那这个就叫见惑。见惑是顿断的，因为你没有说是好，我只受用一半，正见没有一半一半的，没有什么 half half， 不是黑的就是白的，这是不容有奸杂性的啊。所以我们一直不断的寻寻觅觅，当我们对这个圣地的道理真实确认了以后，你过去那个一半一半混淆不清的观念完全脱落啊，这个是见地道。所以见地道要确认。你心中没有升起那种信受的法忍，你心中还有徘徊，还有犹豫。你只要有一分犹豫，我跟你讲，你哦结缘修行都不成圣道的。那个你修行都是很枉然的，就是结结缘啊，种种善根如此而已啊。那么都不是能断啊，都是这样的，一半一半夹杂这样修。你真的对法真实确认了，根本没有怀疑啊，根本没有怀疑，确定是如此。有真实见地，修行才见真功夫。如果没有真实见地的话呢，修行真实只有资粮而已啊，只有累积资粮而已。可是呢，你有了这样子的这个见地，能够有见地了以后呢，你继续修才能够断失惑。那失惑呢，就要一分一分的智慧，因为什么样子的烦恼啊，什么样子的贪爱的烦恼，你就要有对治的方法。所以呢，有一切智你要一个一个去学啊，你要一法一法去对治。那个时候的思维道是不容马虎的啊，不是说只有一分正见就可以了事的。你说一切法无分别，一切法都是涅槃的自信，涅槃本质具足，你讲这个道理不能够对治见惑。你见惑就是对境会生心嘛，那境有种种差别，所以你修法要有一切法治，你一切法都要有对治的法门，所以那是不容含糊的。那你要一品一品来。你到了见惑要断的话呢，就要一品一品的智慧，有一品的智慧就断一品的烦恼啊，一品的见惑的啊，那个失惑的烦恼啊，是这样的看法。那么忍智二事，能断能证，就是忍能断，智能证啊。 那么八忍中住呢，顾名为八忍、啊、就是在八忍，就是前面苦集灭道呢各有、法忍跟法类忍，所以呢在这个八忍位中住呢，顾名为八忍。那么以上呢再讲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辟支佛意，如先说，在哪里说呢？也是在续品啊，前面啊，前面都有一地一地的介绍啊，所以各位呢，好好去读自论前34卷呢、啊，这些法相都在前面有已经有过交代了。那么接着呢，龙树菩萨就为我们解释什么叫做初发意菩萨。初发意菩萨者，有人言啊，那大体来讲，底下分作两个说。第一个呢是在第五行这边，那么接着呢是在倒数第四行有人言啊，分作两段来解释。我们看第一段的解释，有这么一派的人这样解释什么叫做初发意菩萨。他说，初发意者得无生法忍，随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相发心，是名初发意，名真发心啊。这样的人才叫发心啊，就是入初地以上的菩萨才叫做真菩萨。那么我想这个文义很清楚，所以这个叫做得无生法忍啊，得无生法忍。第二个了，这个这一列解释的第二段啊，了了知诸法实相，即知心相，破诸烦恼故，随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故，不颠倒故，此心名为初发心。就来解释什么叫做真发心。真发心必须要符合底下几个条件。第一个条件，要了了知诸法实相，即知心相。诸法实相是真如，知心相是能证的这一念正智，对不对？你要知道正智如如，对不对？那么你能够知道这样子，能够破诸烦恼故，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呢，要能够随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故，这第二个条件。第三个条件，不颠倒故，不能够再回来认外界的色蕴是实有的啊，在色蕴上呢，在起受想行识，那么乃至于在五蕴相上呢，与生灭法任一个我在里面呢流转六道，你不能再这样颠倒见了。那么能够真实认清这个实相的，才叫做初发心。所以初发心不是说在佛前我发誓四弘誓愿三归五戒以后，我就是初发心菩萨，黑口说明智菩萨，很多人叫明智菩萨。在没有这样做之前叫做理啊，就理性上是菩萨，道理说每个人都是菩萨，都有这个觉性啊。可是你真实要这样用心啊，见到这个实相，证到无生法忍以上。那么什么叫无生法忍？就是能够了了知诸法实相，就是见如了。那么用什么东西见如呢？你要有知心相，就要有无漏正智。所以知心相旁边写无漏正智，诸法实相旁边呢就写真如。你要有无漏的正智，那么依这个正智呢，能够见如如，这样子呢破一切分别取向的烦恼，那么也能够随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能够发心，然后呢见色蕴不颠倒，认为有我有法，这样子才叫做正无生法忍。有无生法忍得蒙受记，这样子的菩萨叫做初发心菩萨啊，这是第一个这个龙树菩萨的说法啊。那么第二类呢是底下他的说法，有人言，这是第二啊。凡夫虽住诸劫时，闻佛功德，发大悲心，怜悯众生，我当作佛啊。我想这个标准就比较低了啊，我们都是符合这个标准了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叫做初发心菩萨啊，但是你要发起作佛的心啊。那么此心虽在烦恼中，就是我们的劫时还没有断，前一个标准呢是很高的，你要证个般若分别智，要断了烦恼啊，见识烦恼要能够断啊，证无生法忍才叫做初发心菩萨。那么这一类的人呢，虽然在烦恼中，但是他心是很尊贵的。你能够发起这样的心呢，天人所敬啊，天人所敬。你只要愿意这样子在佛前呢发三归四弘誓愿，你就至少有25位护法菩萨呢常相左右，对不对？就是护念这类众生啊，护念这一类众生，心很尊贵，天人所敬。如转轮圣王太子出收太时，胜于诸子，诸天鬼神皆共尊贵，菩萨心也如是。虽然他的心呢在劫死中，但是胜诸天神通圣人啊，诸天神通圣人 那么这是第二个标准，那比较稍微低一点，就劝我们呢，真实虽然烦恼还没有断，但是呢要有断烦恼，学法门度众生成就佛道这样子的志愿。如果能够发起这样的志愿呢，天人鬼神呢共相尊敬啊，有这样尊贵的心呢，就叫做初发心菩萨啊。这里呢是解释什么叫初发心菩萨，接着呢解释什么叫做阿毗跋致地啊。复次，菩萨初发心乃至未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有受记入法位啊，入法位就是入初地啊，得无生法忍，名为阿毗跋致。那么我们在前面哈，前面有一品啊是在解释阿毗跋致，那么后面呢也有一卷整个都在解释阿毗跋致。那我们先不读后面的啊，各位也一样，在前34卷当中呢就有那么一品啊，一卷是在讲阿毗跋致。在阿毗跋致那个定义当中呢，很简单的讲，就是你有知空不舍的性德就叫做阿毗跋致，就是你有空性的智慧，可是你不会入空网，你还愿意度如幻众生啊，有不舍众生的志愿，这样子能够有知空空性的智慧，又有度众生的大愿，这样子的人不疲不厌发起这样的心，恒不退转，谓之阿毗跋致相。这是很简单的定义啊。那么详细请各位去读全面的。那么阿毗跋致相后当广说，如是等大众当作上首，故名菩萨摩诃萨。到此呢解释通教十地中的前九地啊，那么第十地就是佛地啊。那么是菩萨欲为一切圣人主，故发大心受一切苦，心坚如金刚不动故啊。所以大心也叫做金刚心啊。各位如果读金刚经的话呢，金刚经就有四个意思啊，大第一最上广大啊，像这个四个相就是属于大心的相。那么这边呢底下就会讲何谓金刚心，金刚心就是世间最利啊，用世间最利的一个物品呢来譬喻这个大心。所以底下呢各位应当就可以开始解释啊何谓金刚心的相。所以各位呢不妨在1705页第四行上面下一个天的标就写金刚心相，底下就在解释何谓大心的相。大心的相呢就有金刚般若波罗蜜的智慧，具有这种智慧的心呢叫做金刚心，也是大心的相啊。所以大心的相呢就是金刚啊，金刚般若波罗蜜。好，那底下就是这一段啊。嗯，我们先看经文啊，回来看看158页啊，158页倒数第四行，菩萨摩诃萨于世中啊，于世中生大心，各把大心画下来啊，然后把这个标啊拿到天那个地方去写两个字啊，各位习惯去做科判，这是最简单的科判方法。那么如是这样的大心呢，不可坏，如金刚，因为金刚是世间法当中呢最坚硬的一样东西啊，所以这样的一念大心呢。是不可以为一切世间法所坏的，如金刚一般，当必为必定众作上首。须菩提，佛佛言：世尊，何等是菩萨摩诃萨生大心不可坏，如金刚？就来询问刚才佛自说的大心不可坏如金刚。那么佛就向须菩提做解释了。佛告须菩提：菩萨摩诃萨应生如是心。底下呢各位请画个冒号啊，画个冒号，因为要下引底下的十段文。哪十段呢？各位跟着我画夸弧哈啊，顺便做标号。第一个，我当于无量生死中大事庄严，夸弧起来，那么标一啊，标一。第二个，我应当舍一切所有，夸弧起来，标二。我应当等心于一切众生，这个语句好像没有完哈，不过夸回起来，标三，详细的解释在自论里面。底下，我应当以三乘度脱一切众生，令入无余涅槃，夸回起来，标四。那么接下来呢，我度那个中间呢加一个字， 应当啊，加两个字，应当。我应当度一切众生以无有乃至一人入涅槃，不要升起说我度众生这样的念头。这是第五个。第六个啊，在第三行，我应当解一切诸法不生相啊，不生相就是无生啊，你要了解法本质不生啊，这个道理我们应当要能够善自解了。这是第六。第七个，倒数第四个，第四个字，我应当存以萨婆若心行六波罗蜜，也是说我行一切的六波罗蜜呢，只回向萨婆罗啊，你用萨婆罗的心呢去相应六波罗蜜。什么叫萨婆罗心呢？萨婆罗心就是三轮体空的心啊，无所得的心啊，心由毕竟空常行菩萨道的心，就叫做萨婆罗心啊。这是第七个。第八个，我应当学智慧了达一切法，这是第八个。第九个，最后一个字啊，我应当了达诸法一向智门，这是第九个。第十个，我应当了达乃至啊，这个乃至中间包括二相智门、三相智门、四相智门乃至无量相智门，是这样的文句啊，中间省略掉了。这是第十个。所以总共有十个相貌来解释何谓大心如金刚不可坏啊，这用十个这个相状啊来解释。如果你是发大心的菩萨摩诃萨的话呢，你就会发起这十个心愿啊。那么我们看看一个一个底下哈，看这个龙树菩萨怎么解释。各位回到1705页啊，第四行，金刚心者。这边来看，金刚心者，什么是金刚心呢？是一切结使烦恼所不能动啊。所以如果你发起这样的心呢，一切的结使烦恼都不能再让你放弃要成佛的决心，要度众生的决心，要学一切法门的决心，要断一切烦恼的决心，你不能再动了。那么比如金刚山不为风所擒腰啊，那个风呢，不妨写八风啊，对我们世间来讲，就是说啊，做到那种八风吹不动，那八风吹不动就有金刚般若波罗蜜的智慧了。诸恶魔生魔啊，诸恶众生魔人来，不随意行，就不随他的意，就不随这些恶道之众生啊、魔罗等啊，乃至于天人啊来引诱你，你都不为所动啊。那么不随意行，不随这样的染污啊而作意造作，不信受其语。那么乃至于呢，受到人家的称骂、谤毁、打击、避戏就是被关了啊。那么禁刺就是被戳哈，割截就割截我们的身体，心不变异啊，心不变异。我想这些当然不是像这么可怕哈。我想这些理由啊，就是我们被打击了，我们被任何的言语乃至于这个迫害啊，你心不要有那种戴罪羔羊的想法。哇，这既然在架可怜呐、啊，用这种戴罪羔羊的心想要去求解脱道，那这个是不了义的啊，是不好的。你不管这些打击，这些打击是为我消罪业的，要这样子作意，这样子想，那么心不变异，你不但不变异，你还感恩呐、啊，感恩他来折磨我、啊，没有你来折磨我啊，我不了解这个道理啊，供起来那供了。但是你怎么样能够做到心不变异啊？真的要这样真实作意啊！你说我如果真实发大志愿，我本来应当说不请之由，主动就应该布施头目老随的，人家来折磨我，我还要怪人家，哪有这种道理啊？用这样的想法，有来其所头目随脑手足皮肉筋骨尽能与之，真实要做到这样子。那么有一些学长也曾经讲过这类的话，他说啊，他修到有一天，诶，就有一些他过去的眷属因缘托梦来跟他要福德啊，种种这样的东西。我觉得那个制度是一个魔来考试，你这个时候呢要说 yes 或 say no 啊。那么有人就会说，我应当 say no， 为什么呢？因为我要保持这个父母生身，好好修道，我道业没有成就，我怎么可以舍？我怎么可以舍？问题舍无所舍这个道理你还没真懂啊。舍不过就一念心，他拿得走尽管拿嘛，对不对？你能做主吗？你说我要舍我不舍， 因缘来的时候容了我们这样作意吗？对不对？所以你就作意，能折就折吧，你拿得去你就拿嘛。你本来我就不能做主的，我能怎么办呢？如果你给我一条路，我继续修道嘛。那么如果因缘不能做主，就这么坎坷了，那我能怎么样呢？你不要对这个东西有任何吝惜，因为毕竟那都在想心所当中的一些幻象。